庐山会议期间，有一天毛泽东开会回来，情绪显得有些异常，吃了三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。他忽然问我，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？我茫然摇头。彭德怀原来叫彭德华，就是要德中华。我大吃一惊，身不由己打了个哆嗦。我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多年，其实还很幼稚，对此类政治大事根本想象不到，简直以为是做梦。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仍是摇头。可我从毛泽东的神色中看出，他是以为我听说了什么。毛泽东不再说话，继续看他的书。于是我有机会思考了。从九江船上彭德怀的表情，想到那几位中央首长的汇报。第二天，我向卫士长汇报了毛泽东吃三次安眠药仍然没有睡觉，汇报几位中央首长来向主席谈话之后，主席讲了彭德怀原来叫彭德华的话。李银桥这时才告诉我，毛泽东讲解放军跟我走还是跟彭德怀走。他说事情多了，会议进行的比较紧张，叫我不要多问，注意搞好工作，尽量照顾主席休息好。本来庐山会议是要反左，开始不久却成了反右。我们曾经以为会议要结束了，已经听到收拾东西准备下山的话。发生这件事情后又留下来，会议以新的势头开始。原来只是部分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及各省负责人的工作会议。这时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纷纷被召上山，就连长期养病很少参加各种会议的林彪后来也上了山。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还为我们工作人员做了一次政治形势报告。庐山会议临结束的时候，形势已经明朗，彭德怀来请求毛泽东接见。那次我值班，接到警卫人员报告，我去开门迎进彭德怀，他面无表情，甚至不看我，我也不可能说什么，就那么默默无声地引他上了二楼。毛泽东住在二楼一个套间，外屋是起居室，里屋是卧室。穿过起居室时，我看了一眼彭德怀，他依然板着脸，异常严肃。我轻轻推开门，主席，他来了。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吸烟，屋子里烟雾腾腾。他做个手势，我引彭德怀进屋。毛泽东表情严肃，朝旁边沙发示意，坐吧。彭德怀坐到沙发上，身体正直，军人姿势，一脸不高兴。我们卫士早已知道，党政军负责人中，彭德怀是唯一敢跟毛泽东耍性子的人。我沏好茶，便悄悄退出，关上门。听不清他们谈什么。此前别的卫士值班的时候，彭德怀也曾与毛泽东谈过一次话。那次吵得很凶，卫士既不能进去，又需时时注意毛泽东的安全，搞得很紧张。这次谈话平静沉闷，半小时后彭德怀出来，毛泽东没有送。彭德怀仍是一脸严肃，看也不看我，一声不响地穿过起居室，走下楼梯。我反身进屋，毛泽东仍在一支接一支吸烟。后来卫士长告诉我，毛泽东对彭德怀还是有感情的。有些人对彭德怀的态度很激烈，处理意见也很重，毛泽东不答应，除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外，仍坚持保留政治局委员及其他待遇，并做了那些态度激烈的人的工作。 1960年底，我们一组发生一件事，搞了个小整风。毛泽东爱书如命，他看的书即便乱放在桌子上也不许人动。他规定我的书摆在哪儿就是哪儿，不许动。可是有一位同志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本想把书弄整齐，不料却破坏了原来那种毛泽东心中有数的乱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位同志也爱读书爱学习，便拿了其中一本看，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。毛泽东找书找不到，发了脾气，他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蠢呢？他立刻叫来汪东兴和李银桥，说这个人不能在这里工作。后来毛泽东听说有些领导干部为此整了那位喜爱读书学习的同志，就替他讲话，你们怎么能这样整人呢？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嘛，可以批评，更要关心爱护。于是这位同志被解脱出来，调到空军某部工作。这件事以后，毛泽东越来越经常的与我们谈起了学习问题。他推荐我读《怎样认识世界》和《革命军》，还曾引用章太炎意念邹容的一首诗叫我写，不会写的字他就帮我写。1961年7月中旬，毛泽东又上庐山，住蒋介石曾经住过的那套房子。当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你们今后要有3年时间在农村，3年时间在工厂学习社会经验的指示，部分工作人员已经下乡，我暂时还留在他身边工作。那天我值班为他按摩的时候，照例是他与我聊天的时候。他说，当初我就要送你去上学，你没去。你现在多大了？
快26了。
年纪稍大了些，可还算年轻嘛。你看我不是每天都在看书学习吗？你更应该多学习，只要下决心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怎么样？上学去吧。我闷头按摩，没有马上回答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于是我明白了，我毕竟不可能一辈子守在毛泽东身边。根据经验，卫士结婚后就该离开他了，就像儿子成家后就要跟老子分家一样。毛泽东讲过，如果年龄大了再伺候他，他会不好意思的。让胡秀云跟你一道去上学，你看怎么样？
那我就听主席的吧。
毛泽东起床以后，将这件事交代给汪东兴。汪东兴对我说，现在人民大学快开学了，人民大学有本科有预科，预科学3年，现在已经开课2年，去了之后只能插班。我说，既然要学就多学点，我先上预科吧，毕业以后再上本科。开学前，我拿了毛泽东赠送的500块钱，和胡秀云旅行结婚，回老家看望父母，而后去人民大学预科班报到。一同参加学习的还有卫士李连成。学习紧张，我抽不出空去看望毛泽东，便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胡秀云已经怀孕。信发走没几天，卫士张先鹏忽然来了，带来许多面包、火腿肠和一大盆广东鲜梅。他说，主席让给你们送来的，国家正困难，可能吃不饱肚子，怀孕了要注意营养。主席说，小胡馋酸，特意为他搞来一盆鲜梅。胡秀云听到这儿，早已哭出声。我也眼睛发酸，困难时期 毛泽东坚持不吃肉，不吃蛋，吃饭不超定量。他让亲生女儿吃学校大食堂，卫士长送去一包饼干，他还严厉批评，不允许女儿特殊。可他却为我怀孕的妻子送来这么多食品。预科毕业后，升学制度发生变化。过去预科的学员都是保送本科学习，我毕业那年改成考试，考不上就回原单位。我和爱人胡秀云以及卫士李连成都没考上，只好回中南海找毛泽东。那是1962年暑假，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室，说我们要见主席。功夫不大，那边回话了，叫我们三个人直接去游泳池。我们去了，从游泳池北门值班室进去，顺池边走到南头凉台，南边的墙全是玻璃，可以晒太阳。白瓷砖地面的阳台上摆了几把藤椅，毛泽东身披浴衣迎过来同我们握手问候，然后在摆成环形的藤椅上坐下来。主席，我们没考上大学。我把考试成绩递过去，毛泽东看了看说，你这个成绩还不错嘛。成绩簿上似乎分数不错，语文、历史4分，政治5分，但是其他栏目是空白。我们只考了3门，俄语和数理化没考，我们是插班生，那几门根本没有办法参加考试。成绩都是不错嘛。工农兵有实践，有些知识没有学，这不能怪你们。主席，既然学习了，我想还继续上学。听说警卫局保送一些人上了外语学院，我们常接待外国人，这方面有经验，能不能？哦，有3条路你们选择。第一条，继续上学；第二条，回中南海分配工作；第三条是去公安局。局级怎么办？你们找汪东兴去商量。我们到汪东兴的住处找他，转达毛泽东讲的3条。他请我们三个人吃了顿饭，说让他考虑考虑。不久，我们得到通知，上学的事经过联系不行，叫我们去北京市公安局工作。李连成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4处，我和胡秀云被分配到5处所属的北原劳改化工厂。那时候，我们只是从电影小说中了解一些公安人员，心目中他们都是英雄。第一次走进大铁门，充满神秘和庄严感。胡秀云到劳改人员女队任小队长，我任管教干事。可是走入警备森严的大铁门之后，我们立刻陷入迷惘、疑惑和深深的失望之中。这里的一切与电影、报刊、广播所宣传的都是那样的不同。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南海，太缺少社会经验，不了解社会真实，竟至目瞪口呆。那时候国家是困难时期，毛泽东教育我们的话与他本人的榜样是那么感动着我们，可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。领导干部每天大鱼大肉，吃喝挥霍惊人，大同家具明晃晃的，没有一天不是吃肉喝酒，连办公室都是酒去熏人。管教干部用犯人当勤务员、当保姆，铺床、做饭、洗衣等一应服务都是使用犯人，而且总是糊起一张吓人的脸孔，一张嘴就是吼骂，从来不会好好的说话。当时我们夫妻交换所见所闻，简直以为是做梦。 为什么现实与宣传差距这么大？为什么党的政策、中央的指示到了下边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？我们决定去看望毛泽东，汇报我们离开后的工作情况，诉说思想上的疑惑和苦闷。星期天，我给毛泽东值班室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军，他报告毛泽东，毛泽东请我们下午一道去。下午，我们夫妻俩在游泳池的阳台上再次见到毛泽东，我们汇报工作情况，着重讲了对三类人员政治思想教育的情况。毛泽东静静地听着，对某些公安干部的不正之风，他始终未表一句态，甚至也没有任何表情变化，只是问我们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。最后，只意味深长地讲了两句：社会的复杂性，你们过去没有经验，以后见多了，还能不能坚持信仰，坚持革命性？这可是考验呐！我们回单位不久，公安部谢福志、汪东兴带工作组来到劳改工厂，做了深入调查，写出一份材料。毛泽东阅后批示，看来确有其事，对劳教人员不要铁板一块，要给出路，免于劳教，送回学校继续学习。调查中，我们夫妻回避了，可是劳改工厂里仍然谣言四起，基层负责人对抗，不愿改正错误。毛泽东直接指示，劳改厂厂长应予撤职。实际上，厂长并没撤，只是调离，而且牺牲了。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事毛泽东亲自讲的话，到下边也是行不通的。毛泽东在回答尼克松时说过，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。他说的这两句话是很真实的。发生这件事以后，我和胡秀云在劳改工厂已经很难继续工作了。劳教人员都知道我们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，纷纷向我们哭诉冤情，领导对我们自然也改变了一种态度，与其说敬而远之，不如说又气又怕，冷淡在一边。我们明白，必须调走了。有位朋友曾在中南海文工团拉手风琴，叫孙义林。他说，广播局属中央管，政策掌握得好，领导干部作风正派，劝我去那儿。我打电话找汪东兴，汪东兴有些不耐烦。我和胡秀云商量，决定再次求见毛泽东。这次，毛泽东是在游泳池的更衣室接见的我。更衣室也是他的休息室，有办公桌、沙发、木板床，和菊香书屋一样，双人床有一多半堆放了书籍报纸。我汇报了自己的处境之后，毛泽东也很为难。官僚主义不是一处两处，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管，有什么办法能在全国扫除一下呢？啊，那么你想调到哪儿工作？
我想去广播事业局。主席，是不是别通过汪东兴了？您直接让秘书找一下梅毅就行了。他是局长，
我不了解他，不熟悉他，我还是得找汪东兴。我搓着手，不好再说什么。毛泽东站起身说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马上要开会，我还是找汪东兴，回头会通知你的。 一个月之后，我接到调令，去广播事业局报道。毛泽东生前多次在我面前流露出对贺子珍的思念。有一次我们聊天，从李敏谈到贺子珍，他忽然住了口，两眼暗淡，惆怅地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。片刻，他叹一口气，唉，他那次就是要走，听不见我的话。我哭了，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他。毛泽东和我聊天的时候无所不谈，但是像这样承认自己哭还是第一次。那时我没见过贺子珍，听老同志讲，1949年贺子珍由苏联归国，到了天津时，江青同毛泽东吵闹，周恩来经通盘考虑，决定贺子珍不进北京，所以贺子珍在毛泽东逝世前始终不曾进北京。1978年，我去上海出差，行前去看李敏，问他在上海有什么事，他请我给母亲贺子珍及舅妈带些东西。我在上海先见到李敏的舅妈，她告诉我，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这件事，外面传说很多，但实事求是讲，应该说毛泽东不能负主要责任。她说贺子珍无疑是我党一名很优秀的女战士，在女红军中也是出类拔萃的，不过脾气也确实很倔。有个女翻译见毛泽东时间长了些，贺子珍不满意，吵起来。多次吵架，贺子珍提出去苏联，当时中央考虑老吵闹影响毛泽东工作，就同意他走。毛泽东确实哭着挽留，也没挽留住。李敏的舅妈带我去见贺子珍，贺子珍住华东医院。由于脑血栓已不能行走，坐在轮椅上。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他听说我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，便握住我的手不放，眼里泪花闪烁。他说话已经吐字不清，不得不由护士翻译。他询问了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，最后又坐着轮椅把我送到院里。不久，贺子珍来到北京，坐轮椅进入毛泽东纪念堂，瞻仰了毛泽东遗容。她痛哭失声。李敏和她的丈夫孔令华及上海来的工作人员都哭了。我跟随在贺子珍的轮椅后，深深向毛泽东主席遗体鞠躬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想起了跟随老人家的日日夜夜，我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声音。你敢讲真话，我还是喜欢的。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。